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帮大家分析一下人的幸福到底由哪五大关键的要素组成，也就是你能拥有的是哪几种幸福，而你现在在哪一种幸福的阶段，你是不是希望往另一个更高的幸福的层面去攀爬，那么你的能力够还是不够，这些都是你要去反思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说第一种幸福的路径，就是愉悦的感受。比如看到美丽的风景、时尚的衣服、漂亮的姑娘、帅气的小伙，闻到花香、吃到自己最喜欢吃的各种零零总总的美味等等，那这些都毫无疑问啊，都是来自感官的愉悦，对不对？而这些感官的愉悦呢，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满足，也是最直接最简单，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获得的快乐，基本上只要花钱就都能够很快的达到。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来自感官的愉悦有几个特征，这几个特征你一定要记好了。如果你现在是处在就是依靠感官的愉悦来获得幸福的状态，或者说你仅只有感官的愉悦的这种幸福感受的时候，你需要记得感官的愉悦它有以下几个比较不好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看到就想拥有，得到后很快就没了感觉。比如说橱窗里一件漂亮的衣服穿在模特身上特别的漂亮，然后我们作为女人呢，就特别喜欢、特别希望、特别迫不及待的想穿在自己的身上，终于我们把它买回家。可是很多时候只穿了几回，可能也许现在朋友圈嘛，我们喜欢发朋友圈，发了一次朋友圈，你可能就再也不想穿了，就失去了第一次见到这件衣服的兴奋，同时呢也不觉得这件衣服有多好了，因为你拥有了它。那么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感官的愉悦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暂。有一个小伙子从小家境贫寒，一直想出人头地，在别人面前有面子啊，然后努力拼搏了很多年，终于呢，因为为了想在别人面前有面子嘛，为了这个面子努力拼搏了很多年，终于买了一辆他梦寐以求的宝马车。我曾经问他，我说你买了这辆车以后高兴了多久？他说他明确地告诉我两个星期，还告诉我新鲜几天以后他发现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开的是宝马，很多不知道他的人都问他这车是不是借的，还有的以为呢他是别人的司机，这让他郁闷了很久。还有一个姑娘一直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有档次，认为有档次的标准呢就是有一个爱马仕的包包，然后她就省吃俭用了好几年，终于买了一个价位最低的爱马仕包。我问她，我说你为这个包高兴了多久？她的回答自然是没几天。姑娘跟小伙的回答惊人的相同，没几天。而且同样的，最让她感到难过的，最让这个姑娘感到难过的是，朋友见到她总是说你这个包啊还真有点像真的。我还问过买房的，对吧，住进新房幸福多久，很少有人回答超过两个月。说实在话，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啊经常对我们耳提面命，对吧，你要拥有这个，你要拥有那个，要到这儿去，要到那儿去，就是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拥有了物质和感官的愉悦就是幸福的全部。很多人呢也信以为真，真的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追逐物质、追逐感官的愉悦上。我必须承认幸福的生活呢，这些是基础啊，物质是要有的，感官的愉悦是要有的，这是基本的嘛。 但是我只是期望什么，我只希望大家记住啊，一切的物质呢，一旦拥有了就会开始掉价。我们在最初追求的时候，一定追求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是持续时间最短的，愉悦时间最短的。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不管呢你拥有多少，拥有什么，都会很快的感到空虚无聊，像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所以我提醒亲们，如果你仅仅把你的幸福放在这里，你就一定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你的内心呢，一定是强大的空虚感加无聊感。美女们一定记住啊，帅哥在追求你的时候，那是他那种感官的愉悦，他爱你的美，但是一旦追求成功了，那这种愉悦的感受很快就会过去了。你可千万不要指望说一个人爱上你的漂亮他会爱一辈子，这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不要相信，我请你记住哈，你千万不要相信这是真的啊！爱一辈子，因为你的美丽那是真的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种幸福，我们把它叫做感官的愉悦，对吧？这是基础，我承认这是基础啊。我们希望能够活在一个物质丰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没有对错，我绝对不反对。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把幸福仅仅放在这里就够了，那么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觉得空虚和无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幸福的第二个境界，叫做成就感。我给很多朋友做过性格测试，因为我们要对他本人，对他的天生特质做了解，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天生特质里边都会有这三个字，成就感。从小到大，我们很多人都在期待这样的成就，包括我们的父母对我的期待，对不对？考上大学，出国，工作升迁，有了亲密爱人，对吧？灵魂伴侣，买车买房。我问过许多人，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高兴了多久？绝大多数人的答案一样，不超过两周。我又问，你得到升职的消息后兴奋了多久？回答是也没多久。我还问过很多有钱的朋友，钱会让你高兴多久？他们说，钱到了一定的数量，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当然，可能你会说，我希望有一天，钱对我来说是数字，对吧？是的，没有对错嘛。那我的私教课中呢，不乏企业的高管、老板。那支持他们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五子登科、十子登科，对不对？都是这样的目标啊！每一次呢，都经历了千辛万苦，打了鸡血似的冲刺，对吧？日复一日，不停的奔忙，终于有一天发现什么？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快乐，就是没了快乐，对吧？我现在就一直在把持着这个度。我现在我也很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马不停蹄，每天睡很少的觉，也是在冲刺，对不对？我们的会员股东都知道啊，雅致人生三年计划，三年之后要如何如何，这些都是我们的五子登科、十子登科的目标。我现在一直在把握着这个度，就是再忙不能没有了快乐。因为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些高管们，还有就是有钱的这些人们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我经历了，我看到了，对吧？我更多的体会到的就是他们的不快乐。我记得我给一个 CEO 做个人品牌定位梳理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如果快乐或者幸福是满分十分，你来给我一个你的数字，从今天之前的那几年，你告诉我 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分？然后他低头想了一下，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满分十分的话，我的幸福指数也就两分。他竖起了两根手指。其实这个答案蛮刺痛我的，一直让我做一个叫什么，叫警示，就是我脑子里一直说，我不能像他那样，我不能有了事业没了快乐，有了五子登科没了幸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天天像我这样给自己警示啊？成就感有些时候会混淆了我们想要追求的最终的东西。有一个妈妈放弃了自己对事业的追求，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让儿子考上哈佛大学这个目标上。而她的儿子呢，非常喜欢艺术，可是这个妈妈却认为学艺术没有前途，就迫使儿子学商科。儿子不得已从了母命，终于考上了哈佛，被哈佛大学录取了。这个儿子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把通知书连同一张写着，妈妈，这是你想要的哈佛通知书，从此我们两不相欠，我走了，不要找我，这样的字条留下来，然后下落不明。类似这样的案例非常的多啊，听着看着都会让人唏嘘。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哈佛大学商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克兰顿，那么这个教授说，他说我们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呢，毕业六七年以后回到学校，个个意气风发，臂弯里挽着美人。可是毕业十几年以后呢，他们再回来疲惫沉默，不少人还在打离婚官司。毕业二十年以后呢，他们就不怎么回学校了，孩子跟着前妻在其他地方长大。这个教授特别沉痛地讲，我们教成功学很在行，却没有教幸福学。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在追求了五子登科的成就感？核心原因很简单，对不对？第一，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真正想要什么。第二，最重要的，其实也应该算作第一，就是我们在追求成就感的时候，我们是在追求一种外界的认同和肯定，而这种以获取他人认同和肯定的成就感，就会有以下两个特点。也就是说白了，我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不知道我们内心，就是我们从来不探究我们自己真正能够让自己幸福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去寻求外界的认同和肯定，我们只能去寻求世人眼里的所谓的成就感的五子登科，让别人给予你认同和肯定，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快乐，觉得很幸福。但是这种方式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啊，你会听到哈，现在每隔不久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些信息，比如说某某企业家、学者、明星、官员什么的，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为了追求这些成就呢，他们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性命。很多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有这样共同的感悟，就是过往的拼搏真的不值，只是生命呢不能重来。一个是得不偿失，对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追求成就感的时候就失去了性命，不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稍纵即逝，跟上面那种感官的愉悦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得到了什么，位子、票子、房子、功名利禄，一旦拥有呢，你的喜悦不会持久。 就像你多年努力升了职，又能高兴多少天呢？对吧？说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我根本不反对上面两个对幸福感的追求。也就是说，我们追求感官的刺激，追求感官的这种愉悦，和追求成就感、功名利禄没有错。一定不要曲解我的意思，说杨老师说错的，这个不能追求。No no no， 一定不是的啊！我并不反对，只是我们心里要有一杆秤。我一定要告诉清楚你，这些东西因为很多都是稍纵即逝的。现在很多人找到我，也许他可能会去找心理咨询师，也许会找其他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很多人的内心是空的，尤其是上了30岁以后，30多岁吧，还有一些40多岁的女人，很能干的女人，然后前面追求了很多成就感之后，发现内心还是空的。说明什么？说明上面两个关于幸福的这个阶段都是不足够的，确定讲是不足够的。那么第三个幸福，我想说就是什么？就是做喜欢并擅长的事儿。这个我在微课里不止一次的来讲这个话题。我无论讲婚姻、讲姻缘，还是讲别的，比如说我讲珠宝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个创始人的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能够创始一个几百年的一个奢侈品企业？是因为这些人都做了自己擅长而且是特别喜欢的东西，做了喜欢的事儿，而不喜欢的事儿，说实在话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之所以当律师呢，只是因为律师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大家也知道啊，收入非常的高。可是呢，他做了很多年之后，越做越觉得心累，身心俱疲，他就想不干了，想辞职。但是呢，他们住的大房子房贷还没有还清，家里呢还有要上大学的孩子，所以他一直都是很犹豫很纠结。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干的代价呢，就意味着全家可能要从一座高档舒适的别墅中搬出来，从此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还意味着可能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意味着孩子要自己打工赚学费，意味着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对他自己来说呢，他真的是干够了，干烦了。虽然辞职让未来，让他的家里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可是他真的想离开了。当他把这些想法啊告诉他太太之后，他看太太非常的恐慌，坚决的反对。孩子听了呢也很不高兴，一致都会说，你难道就不能再坚持几年吗？他对太太说的是这样的话，他说，我可以不辞职，但你可能会失去丈夫。又对孩子说，我可以忍几年，但很有可能你很早就会没有爸爸。不仅如此，你们每天会跟一个疲惫不堪、很不开心的人在一起。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这种状态，我不知道你每天是不是身体俱疲的在混日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为了一些理由而留在现在的某一个位置，或者留在某一段姻缘当中，就是那样不开心的待着。而我这个朋友呢，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爱人和孩子因为他的坚定，所以也接受了他的选择。他最终选择离职呢，去当了一个作家，房子比以前小了很多，收入呢比以前也少了很多，生活呢比以前也简单了很多，但是他去医院的次数少了很多，脾气呢也好了很多，内心比以前充实快乐了许多。他失去的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但他得到的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说实在话，自己的日子 自己的内心自己知道。对于我这个朋友而言，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开始了，他不再人云亦云了。